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五傍晚的5: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到周末了啊，丁月每次都会把子涵找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啊，我们聊的事情很重要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水火无情是吧，但是呢生活在加州哈，还有在我们湾区，你看现在马上其实已经就进入野火季了啊。那么今年的这个野火风险怎么样，那您生活的这个地区啊，所在的地方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那再来在南湾啊，我记得几年前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印象，就是 Cayute Creek 啊，胶囊溪曾经发过洪水，那今年会不会再有风险，当地政府有做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呢？等一会儿啊就带大家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先来说说这个野火吧，子涵这周是不是参加了一个 PG&E 的圆桌会议啊，那他们有介绍今年的一些最新情况吗？
是 PG&E 的这个媒体圆桌会呢，是周三的时候是在他的这个紧急应急中心的总部 Wackerville 举行，就是离圣赫西大概要往北开2个小时哈，那是他们的一个全公司的应急的操控中心。那在现场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多位嘉宾啊，像是这个公共安全断电计划团队的高级经理 Tom Smith， 还有他们的气象和火灾科学家，还有加州211热线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加州消防基金会的代表等等。先来听一小段哈。
So let's talk about who we serve. We have 5.8 million customers, 70,000 square miles are served, but about 80% of our customers, actually have 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or their safety could be at risk during an outage, and so they're vulnerable.
那这个就是在圆桌会上 PG&E 他的客户战略官 Tom Smith， 那他呢就有讲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说他们覆盖的这个服务的人群里，其实70-80%啊都属于一个特殊需求人群。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您属于这个特殊需求人群，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服务，等下我们都会跟您详细说，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可以仔细听哈。那谈到这个火灾的风险，丁月，你知道今年咱们加州哈，接下来的日子，特别是北加州要发生这个火灾风险到底大不大呢？
我想这也是各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哈，到底这个野火风险是怎么样的呢？
那在这次会上呢就提到说，其实接下来的这个7、8、9、3个月，预计我们北加州今年的野火的风险呢会高于正常的水平，是因为北加呢今年的降水偏少，但是南加呢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哈，它是海水变暖，会带来更多的天气偏湿和下雨，他们的风险是偏低。那所以北加州这边哈，到了这个9月、10月、11月，就很可能会有这个预防性停电的高峰期就出现了，但是不能够等到9、10、11月再做准备，那个时候夏天刚刚过去，植被最干燥，然后强风是最强，最容易有野火停电。那准备的工作呢，现在正好7、8、9月这个窗口期，正好是做准备的时候。
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预防性停电啊，为什么要停电？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预防工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关心的是，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家的用电呢？
是自己家会不会被预防性停电？那它这个预防性停电呢，它的英文全称叫 Public Safety Power Shut Off， 就是公共安全电力关闭。那 PG&E 也介绍说，他们服务的区域呢，一半以上都是高火险，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区。它也覆盖了全加州6-7%的林地。那在它服务的范围内，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来监控火灾的风险。那他怎么样决定像我们家所在的地方是不是要预防性停电呢？他说PG&E 公司啊，它是最后才会采取这一招，它会先用其他的招，比如说把这个线路埋到地下，还清除线路周边的植被等等，最后没有别的招了，还是觉得这个火险非常高的时候，它才会用断电的手法。那它有一套机器学习的模型， 会来综合考虑，像是风力的强弱呀，地表植被的类型和干燥的程度，还有你的地形是平地还是峡谷地区。然后它也会去预测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起火，它的火势可能发展到多严重。那它综合判断之后啊，发现你这个地区不行，还是要提前断电预防火灾才给你断电。所以它并不是随便就做这个预防性断电的哈。那它从历史上到现在一共是做过36次，那最近几年我查了一下，每年可能差不多4到6次的样子。
嗯，然后每一次其实都会轮到我们湾区的一些部分地区，是不是？
嗯，对，我们电台好像也是，大家有时候反映说，哎，收不到信号了，其实是 PGE 给我们这边停电了，我们就没辙哈。
是，其实就是可能因为有些听众知道我们的这个南湾的 studio 是在San Jose嘛哈，也是在最繁华的这个硅谷核心地带，但是啊，我们的信号塔不是在这儿，信号塔是在那个山里面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其实越是这个。在山里啊，然后就是那种什么高山野地当中哈，会被 PG&E 划为这个高风险区的那个几率就更大一些，是不是？
嗯，
所以确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真的有被预防性停电过啊，就影响到我们的信号发射塔了。
对，那如果您呢想查一查自己家啊是不是在这个高风险火灾区域， PG&E 呢现在也在他们的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入口，您只要登录那个网址哈，把你家的地址输进去，您就可以看到您家的这个发生火灾的风险是不是高，在历史上自己家这块有没有发生过预防性的停电，然后还包括您所在这个地区有没有资格去申请它的备用电源补贴等等。那这一个
怎么查呢？
怎么查哈？那大家现在可以发一个野火两个字到我们的短信系统961961，我们就把这个查询链接的入口哈发到您的手机上。它就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输入地址，它的信息啊就很清楚的给您列出来，所以可以发野火两个字哈。那等下下了节目，丁月和子涵会发给您。
嗯，是的，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大部分听众在车上哈，也不，我觉得您也不好，我们说一个很长的网站，然后你再去记录，确实是有危险，是吧？所以大家那个安全了，然后发个短信“野火”两个字给我们，我们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慢慢啊到家以后查询。嗯，好，那请说。
那刚才不是讲到断电吗？那大家是不是都想自己能够收到这个断电通知呢？丁月，你有收到过吗？
我好像还真有收到过，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哈，就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是会觉得有突然性的发生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能收到，或者有些人收不到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提前的获取这个通知，好做一些准备呢？
对，那你必须要在他的这个 PG&E 的网站上哈去注册了您的这个手机号。您才可以收到，那他会通知你说现在发现异常了，我们要停电，他也会通知你预计恢复供电的时间，那他后续维修的进度呢也会持续的更新，恢复供电的时间也会告诉您。那 PG&E 说呢，他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新的通知，就是说这次停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电线上有松鼠了，还是因为鸟在筑巢呀，你这个断电之后又来电了之后，他还告诉你具体原因。所以呢，您
还挺人性化的。
对，他们也在不断的改进，这是他们今年新加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您想得到这个 PG&E 的通知呢，您可以上到他们的这个网站哈， pge.com/address alerts， 这个网址也是不好记，不好记呢大家可以就是发通知两个字到961961，我们把这个您可以注册收到 PG&E 短信通知的这个链接也发到您的手机上，而且它是支持16种语言，也包括中文，可以拿到中文通知。
嗯，是，哎，你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说这个 PG&E 的人讲在我们北加州哈有不少是叫做什么特殊需求的人群哈，那他们可以提供什么特殊照顾吗？这个怎么界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嗯， 是 PG&E 说其实他们七八成人都是符合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那比如说你的英语能力不行，或者你完全不会讲英语，这个就是符合他特殊需求的人群。那另外还有像身体残障呀、智力残障，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低收入，或者是出行不便的，或者孕妇，其实都符合他这个特殊需求人群。那他可以获得两个项目的支持哈。那其中一个项目呢，您可以去注册它这个叫医疗基线项目，叫 Medical Baseline Program。 那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提供一个证明。那如果您可以注册这个项目的话，您可以得到停电的提前的通知。如果您没有确认你收到通知的话呢， PG&E 还会派人上门敲门告诉您，跟您确认，那您也有机会获得每个月可以有这个电费的折扣，或者是额外给你用电的配额。
其实这个就是说有人家里有特殊的医疗需求，有那个不能断电的医疗设备，是不是？
对对，简单说最主要的需求在这方面。那如果您就是不想走这个需要医生提供证明比较麻烦啊， PG&E 就是提醒我们说，很多人其实可以去注册另外一个叫自我认定弱势群体项目，叫 Self-Identified Vulnerable Program。 那这个你只要自己觉得你这个断电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和我的安全，你就可以上网去注册申请，也是可以提前拿到断电通知，而且也可以去申请它有这个便携式电池，就可以得到比没有注册这个服务的人更多的 PG&E 提供的比较贴心的一些服务。
哦，那太好了。所以那想要申请的朋友，是不是还是把这个信息发到961961，这样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把这些网站啊，因为好几个网址了是吧，
对，是、
不同的 slash 不同的关键词哈。
对，你可以发关键词通知，或者是发关键词野火，等一下我们都把 PG&E 的这些和我们生活相关的可以注册的信息告诉您哈。
嗯，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子涵你觉得还有什么想补充的需要我们听众朋友留意的呢？
嗯，还有一个211电话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哈，它是相当于我们911电话的一个补充版。那您只要不是说要找警察要消防急救的话，您都可以打这个211获得服务。他经常会收到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地方住了，我吃的东西不够吃了，或者你给我一些水费账单的援助啊，这些帮助都可以去打211呢。它是就是您的身份是替您保密的，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状态，那它的这个接线员呢很多都是双语的，它是说是24小时，它是覆盖200种语言实时翻译，不知道它怎么做的语言覆盖的特别多哈。那中文肯定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而且呢 PG&E 提醒我们说您不用等到说停电以后再去打211，停电之前有空的时候就可以打过去，和他交流一下你家里的状况，比如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人用特殊的医疗设备，你家的这个如果用备用电池需要多大容量，和他们一起商量一个你自己家适合你的一个停电安全计划。那如果你收到这个 PG&E 断电通知了哈，虽然还没有断电，你收到通知之后你就可以去打211，去跟他启动这个安全计划，让他帮你安排送餐呀，安排酒店的住宿啊，来查询附近的社区的抗灾中心呀。所以211电话没用过的朋友可以把它记下来存在手机里哈，以后可以试一试。
嗯，好的好的。哎，这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哎，911是真的是生命紧急状况的时候有使用，但是211有点像是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额外的协助是吧，
对，
来拨打这个热线哈。
是，
好，刚才子涵讲了很多哈，这个信息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是我觉得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首先我们因为这个野火季来了啊，那可能会出现这种预防性停电，大家如果想知道说你会不会受影响呢，那就要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所在区域啊，你的风险状况。那如何查询呢？大家可以发野火这个关键词到961961啊，等一会儿我们做完节目把这个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那还有就是停电通知啊，如果您能早获取的话其实也可以早做准备啊。反正这个信息如果您都想知道的话都发短信到961961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真的把这些我觉得这些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大家想要在这种 突发性的状况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好，非常谢谢子涵哈。
那最后哈，我们那个休息之前想做一个民调，如果大家未来想听到更多这样的信息，觉得确实是对生活很重要，您可以发一个一哈。如果您觉得这类信息也不是那么实用，不是太需要，您可以发一个二。我们也看看未来我们做节目的这个方向哈，是不是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给您提供这样的信息上。
哎，没错。好，大家如果觉得今天啊子涵做的这个采访信息有用，未来想知道更多哈这种生活资讯类的，发个一给我们啊，然后我们未来也会在这方面多加努力哈。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微休息两分钟，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南湾的这个洪水啊 Coyote Creek 它的预防情况。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休息前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哈、啊、分享了子涵做的一个采访啊，然后讲就是说这个野火季到来，大家怎么样去看自己是否会被预防性停电啊，以及提前如何注册这个 PG&E 的停电通知啊。感兴趣朋友想要了解啊进一步怎么操作的这个信息的话呢，就可以发野火啊和通知这两个关键字啊到961961、那我们节目之后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发给大家了。
嗯，好，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后台很多朋友啊都是需要这方面的信息，那等下下了节目发给大家。
嗯，而且刚才子涵也问说，如果大家对这一类啊就生活类的资讯呢感兴趣的话，希望我们做更多的话啊就发一啊，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兴趣和需求，也可以成为我们日后节目准备啊或者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吧？我看子涵好、也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发一过来
啊，以后我们可以多为大家找一些这方面、还是比较实用大家还是需要的讯息。
没错，因为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嘛哈。
对，
好，那谢谢子涵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啊，真的是刚才聊的是火是吧，现在要聊聊水了啊。而且这个水呢就在我们身边啊，就是在南湾的这个 Coyote Creek 啊，几年前这里曾经发过一场大水啊，当时这个水位暴涨，我记得那时候101都被淹了是吧，然后附近的这个路啊小区啊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啊。那现在比如说今年这一条这个 Coyote Creek 附近啊还会有洪水风险吗？当地政府有什么样的预防或者预警措施吗？
那在周六傍晚的时候哈，圣荷西社区呢也是在他这个叫 Selma Linder 步道旁边的这个网球场呢做了一场叫 Walk and Learn 叫漫步说明会，就大家一起走一起聊，他们向大家呢介绍最新的这个防洪项目进展的状况，就是 Coyote Creek 胶囊溪它的一个防洪保护工程。那我们也想先问问大家，当年哈是2017年，其实九年之前了，您当时有受到这场大水的影响吗？对，大家当时就是上下班呀、或者是这个交通啊，或者在家出不去门呀，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希望之声的同事啊就是没有办法出门正常上班，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主持人的先生背着他下了这个车以后这个水根本是没法走，然后
哪一位主持人
哪一位不方便透露那还有
不是你本人吧、
不是我本人，当时我是住在旧金山，倒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因为还有这个消防局当时是用橡皮艇就是划着艇去救从二楼把大家救下来
啊，我想起来了，因为这个也快十年了吧，好像当时是2017年是吧？
对，丁月当时没有住在南湾是吧？
对，没有，当时我还没有先生哦，有了没有来开玩笑对，所以那场大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记得咱们还有同事的车被泡在水里不能开了、对吧？对，所以就是反正我们当时的生活都有受影响，然后我们还有去就是受洪水去被淹的那个附近呢、做一些采访，然后包括也跟进当地的这种防洪防灾的一些措施哈。所以你看时隔快十年了哈，
对、
现在圣荷西他们有做什么吗就是说或者说今年啊，虽然刚才前面 PG&E 说咱们雨水不多，但是我觉得哈、我觉得今年还下了蛮多场雨的，所以呢在这个附近的河道啊这个水位方面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好，来先听一小段录音。
Well, welcome everyone to this Coyote Creek Flood Protection Project public walk and talk meeting. This came together very quickl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preading the word of mouth. I see many of our neighborhood leaders from...
那周三傍晚在这个漫步说明会上，像是圣何西，不是圣何西，是圣塔克拉拉谷水务局他们的局长，他们的副运营官，还有通讯官，还有水务局的其他不少的官员哈，都来到了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个防洪工程最新的状况。那这个工程它的全貌哈，先和大家说一下它的全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了解了？那它这个 Coyote Creek 呢，它是有大概9英里哈，是在覆盖了圣何西多个社区的地方，从这个叫 Montague Express 一直到 Tule Road 这一段呢，他们是要做这个叫 Flood Protection。Project， 那在这个大的，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工程哈。在大工程之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比如说像上一次受灾很严重的 Rock Spring 社区，沿着溪水的地方已经修了一些堤坝和防洪墙。那还有在这个 South Bay Mobile Home Park 也建了一个45米的堤坝，在桥上还安了一个计水位，可以实时来测水位的这些设施。那目前呢，他们这设的这个防洪的设施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设备，一种呢就是永久的叫挡洪墙 flood walls， 就包括刚才说要在9英里的 Coyote Creek 沿岸建这个墙，就是实实在在的墙，它的骨架是钢铁，外面包着混凝土，在地面上呢可能有1到3米高。那它很厉害的是，它在地下啊其实还有9米深，就是非常坚固的一个挡水的墙。那另外一种呢，这个墙毕竟就是不方便挡住大家的视野，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被动式屏蔽 passive flood barriers， 它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丁月你知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不知道哎，这个怎么个被动法？
被动式，它呢就是平时没有水来的时候，它的这个设施呢其实是铺在地面上，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块地有什么不同，但是来水的时候呢，它地下的这个水一涌上来，它就可以把这个屏障啊自己顶起来，屏障自己就会浮起来立起来，就把接下来的水给挡住。那等水退了之后呢，这个屏障它自己又会自动放平，真的是很神奇，
听起来很先进呢，
很先进。对，我就特意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视频，它到底怎么 work， 我觉得也很开眼，真的是挺不错。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建好之后呢，在这个 Coyote Creek 沿岸有600多块地产，很多的人家和商铺呢就都可以得到防洪的保障了。那现在这个项目呢，第一阶段工程已经是做完，第二阶段呢现在是设计和招标，马上呢它有可能最快呢到今年10月就开始启动，然后到2028年底就完工。但是在这期间呢，就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呀，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施工造成我们生活呀，包括道路的一些关闭或者是不方便呢？
嗯，那好，那简单说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一些公园就会关闭。那像在圣何西这边呢，有3个公园啊，从今年10月预计是关闭到2028年底，像是这个 Rock Spring， 叫 Rock Springs Park。还有 Selma Olinda Park， 还有一个是 William Street Park， 这3个公园都是关。如果您平时去那儿散步呀、遛狗呀，那以后就不行了。那另外有2个大家常用的，一个叫 Kelly Park， 一个叫 Washington Park， 这2个公园不会关。但是呢，在这个周围也会有一定的施工。那另外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呢，到时候会有一些土地坝的一些修建呀、金属护板的一些打入啊，所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噪音，一些交通的不便，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就是多一些理解和耐心与马上到来的这个施工工程。那
是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是哪些公园关哪些公园开呢，也可以发短信公园2个字到961961，我可以把他们就是列出来的这个公园关闭的列表还有时间发到您的手机上。
好，谢谢子涵非常用心的整理这些信息哈。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就发短信给我们啊，到961961。那接下来其实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可是关于这个 Coyote Creek 它的防洪工程啊，我们看到水务局和圣何西的学区之间哈，它是存在一些争执和分歧的哈。那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